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清新的文章，在背法中转变升华。我背法开始于2年前，到现在已经背了2遍转法轮。当时决定背法，不是自己主动去同化法，而是被梦境逼着去尝试一种过关方法。这是我色欲关一次次过不去，频繁地出现。有段时间我都怕睡觉，怕打瞌睡，怕一合眼就突然而至的那种感觉。我也认真查找过自己的内心，也更加努力地去学法，可就是过不去。我苦恼极了，不论我根基有多差，不论悟性有多差，可我真的想做好，想提高，想做个像样的大法弟子呀。每次醒来我都懊悔不已，捶自己脑袋，一遍一遍地背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。我不是一般的人，我是练功人，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。背的遍数多了，情况会好一些，可过不了几天又恢复如初了。我觉得自己必须要改变学法方式，把法全部印到自己脑袋里，提高自己的层次，才能清除这种破坏式的、报复式的所谓考验。那就背法吧。这个决定一出来，自己就感觉轻飘飘的，没有分量。因为我也不敢确定自己是否会背下来，是否会坚持下来。那么厚厚的一本书，对于记忆力一般般的我来说，有点像神话。但是既然选择了，那就做吧。一，在背法中转变观念。背法中第一个要转变的强大观念就是难。每天要东拼西凑地挤出一段相对完整的时间来集中精力背法。一般的段落我都要连续地读上40-50遍才能顺畅地背下来。遇到长一些的段落，一页一段的读60-70遍的情况也不少见。要是10遍20遍地背过一小段，心里喜滋滋的，像白捡了一样。这样大约过了10个月，我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，第二遍速度就快多了，5个月就完成计划了。背法时我是逐段的背，先把要背的段落通读个3-5遍，对该段的内容有个大体印象，然后再分句背，要求背的准确流畅，杜绝天字、辣字、同音字。有些相似词句要注意区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，是横向上拓展了，还是纵向上提升了。想通了这点，这些词句就不再模糊，各有各的特点，背起来也就不再拗口了。最后是连句成段，这个环节也不容易，明明前后分句都背过了，顺起来就行了呗，但是往往背了这句忘了那句。什么原因呢？再打开书看看，原来这2句中间有个大的落差，师父不是在同一个层次面上讲的。等把中间空白的地方悟通了，句子也就顺下来了。在背诵的过程中，师父会严格监督我，哪个地方背错了或背混了，我会觉得那个地方不舒服，会打个问号，打开书检查一下，果然出错了，分毫不差。如果领会得很好，我会发现才张嘴背了几句，那么长的段落就背完了，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。在背法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就是一段法个人读的时候也读过很多遍，集体学的时候也读过很多遍，与人交流时也提及过，但是在背法时忽然觉得这段法是那么新鲜，离你那么近，好像以前从没有读过或见过，那种新鲜感 常常令我感叹自己背法太迟了，倘若早些背，不至于由于法理不清那么轻易地摔跟头了。第二个要转变的观念是苦。苦不苦看对什么心境而言，刚开始背时觉得苦，到后来只感到满满的喜悦。我是属于边抄边背的人，抄多少背多少，若不动手抄一遍，脑子里就像打了蜡一样，背什么东西一下就溜过去，抓不住一点内容。因此我抄了两遍，背了两遍。记忆最深刻的是两次背转法轮第六讲时，心态的不同导致背法的速度和收获的不同。大家都知道这一讲篇幅长，段落长，第一遍背时我基本上一天一夜甚至一天一段才磕磕巴巴地勉强过去，可能是我的思想业比较重，背着背着就想入非非了，或是回忆起某一件事中以前遗漏的小细节，等意识到了时间已经过去好几分钟了。因此我前进的速度只能用蹭来形容，有时急得想哭，有时想放弃，看不到成功的希望，心里真觉得很苦。但是回想起自己修炼路上的挫折，都是源于学法不实，始终徘徊在法外。这次好不容易走进来了，可不能一错再错了，就又下决心背。去年暑期快结束时，终于把第六讲沉重的合上了。这一次还没背呢，心里就犯嘀咕了，翻过来看看难，翻过去瞅瞅愁。当真正开始背这一讲时，心反而静了下来。这一讲这么长，说明师父给自己解决的问题才多呢。生生世世的怨缘啦，练功时的不良感觉啦，睡梦中那些低下的现象啦，师父在这一讲里就给理顺善解了。再说假如是一位菩萨捧着转法轮在背，他会难啊难啊的哀叹吗？这不正是后世变异思想，特别是无神论在另外空间里很强势的支配自己的肉体吗？变着花招阻碍自己同化法吗？那么好吧，这次背法顺其自然，我能背多少就背多少，谁也管不着。没想到这心一放下，背法速度快得令人惊讶。第一天十页，第二天十页，第三天十二页，剩下的部分由于有事阻隔，分两天背完。整个第六讲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，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我往往是晚上一动不动地抄上五个来小时，一支笔用完了，一本练习本用完了，才心满意足地往床上一躺，舒展一下筋骨。这时才发现臀部坐得生疼生疼的，腰也发酸。第二天早上就开始背，除了简单的吃饭上厕所外，其余时间就盘着腿坐在床上背法，腿盘得先麻后疼，腿上的筋好像变短了一样，拽得生疼，然后就是脚上这儿一丛那一簇的出水泡。背到下午五点左右就基本上背完了，再坐到小桌前抄法。背完第六讲只觉得整个人变得平和宁静，还有那么一些淡淡的喜悦。当然个人的努力只是表象，师父背后的加持才是真正前进的原因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二，在背法中升华。两次背法我有两个特别明显的收获，加强主意识。第一次背法后加强了自己的主意识，以前自己性格很软弱，没有主见，总觉得别人具有绝对的权威性，他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，很少去分析对错，也分析不出来。要是有点气度的领导之类的什么人吩咐点事，我就是再不情愿也附和着去做了。背法后我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主意识太弱了， 根本不发挥作用，别说负意识或外来信息干扰，连同等层次的常人都干扰得了，整天人云亦云。我要做我自己，在遇到问题时，我先静下来想一想，我应不应该做这事，大脑里产生的各种建议，哪一条才是我发出的，按照这条思路去做，可能会有什么结果。就这样慢慢地找，不长时间，主意识就崭露头角了，再慢慢地强大起来，直至定夺一切，我也感觉自信了，快乐了，平和了。过关扎实顺当。背法的收获还体现在过关上。去年11月份，国保大队警察来核实溯江情况，我虽然很紧张，但思路是清晰的，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我指出他们的违法行为，告知大法真相，最后表明我的态度，我一定练法轮功。这功法即使在中国现行法律范围内，也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。结果从那以后，我再没受到干扰。由于我以往参与的所有证实大法的活动都是瞒着家人的，丈夫听说我被调查后，震怒不已，又是辱骂我，又是逐个给我娘家人打电话。某某出大事了，他吃饱了撑的，把国家主席都给告了，今天调查他了，马上就来逮捕他。小何的家人哭的哭，闹的闹，仿佛天要塌下来一样。我给丈夫讲法律，他根本听不进去，就是一个劲儿的辱骂，骂得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，就冷冷地甩下一句，我如果采取什么措施，别怪我绝情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我们虽然在一个家里，却早在我修炼之前就分居了。然而我里里外外的口碑却很好，这下他有了一个最大的理由，可以将我扫地出门了。我坦然地告诉他，走这一步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你采取什么措施我都不怪你。他蔑视地瞪了我一眼，摔门走了。第二天、第三天下大雪，路上封冻了，公交车停运了。丈夫一改往日娇气的习性，竟骑着电动车，带着纸笔，不顾雪滑路远，跑到我单位，说他已和市里610商量好，要领导协助他逼迫我写三书，连同诉状一起寄到北京，让北京方面看在我认错的态度上，处理我时手下留情。我坚决不写，告诉他们我是根据国家法律依法办事的，我的行为是合法的。假如我写了三书，就等于自己给自己安罪名了，你们也连带着犯了法。丈夫一看我不配合，就开始说我这不好那不好。领导听了很惊讶，我就把所列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部端出来。领导听了更惊讶，认为我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，简直是受虐嘛。丈夫黑虎着脸，没想到他要抹黑我的话语，却在别人面前伤了自己。最后丈夫一拍桌子，我今天就去610举报他，让他自作自受，先把我自己洗出来再说。在去610的路上，我让他停下来，跟他说，你不用去了，我的溯江状一星期前就从610下来了，他们早就知道了，你这一举报显得你太绝情，还没牵扯到你的利益呢就六亲不认了，他们会当作笑话传开的，对你和孩子都不好。这样吧，咱们离婚吧，所有的东西全部归你，你家男丁单传，孩子就归你吧，我净身出户，这样你的财产、工作、名誉、家庭都不受损失，你愿意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，我一点意见都没有。你这几天所干的事并不是真正的为我担心，为我着想，你只是想在人们面前卖个所谓仁至义尽，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推到我身上，然后冠冕堂皇地带着全部家产离开我，这样咱们明了脸，你也不用演戏了。现在咱们到双方老人家里去一趟，说明情况，明天就去离婚。丈夫一听正合他意，就先往我娘家去。到了那里，丈夫又来那一套，我爹娘不识字，更没见过世面，娘当时就给吓得又是给我下跪，又是晕倒，又是嚎啕大哭， 非要逼着我按丈夫的路走。娘是被吓怕了，吓糊涂了。等她稍微缓缓气，我又把以前的道理搬出来，并表明这条路我是走定了，谁拦着我，谁要对我一辈子负责。我不给你们带来任何损失，倘若谁觉得我的行为影响了他的前途或利益，我马上去派出所写证明，断绝关系。最后爹娘都明白了，不管了。最后又从婆家出来，我只觉得一身轻松，好像卸掉了多年来一直背负的包裹。对离婚我没有感觉，对未来我却充满信心。但这时丈夫却说什么也不离了。那时我才刚刚背完第一遍转法轮，如果没有静心学法，哪一步我都迈不出去。而且我深深地体会到，每一件事发生时，只要自己不怕、不惊、不怒，都会感觉到师父的呵护与加持。有些话自己从未想过，张嘴说出来正好卡在点上，有理有据，连自己都惊讶。有些事自己从没经历过，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抱着好坏随他的念头，结果效果很好。只要心在法上，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经过师父加持过的。我背法得到如此大的好处，把它写出来，一是感恩师尊的苦心，二是与同修们分享，希望有条件的同修也来背法吧，让我们最大限度地去同化法，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作用，走稳走好最后的路。向师尊核实，向同修们核实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1月3日的文章，学好法是救度众生的根本保障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一，用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1997年我喜得大法，那时我才40岁，并不是以去病健身为目的走入大法的，是机缘到了吧。得法初期，每天早晨到练功点练功，晚上集体学法，星期日去弘法，过得很充实，心情特别好，把打麻将、抽烟、喝酒等所有不好的毛病全部戒掉。我是上班族，主要工作是房屋维修，包括房顶大修、上下水维修等，工作任务非常繁琐。记得有一次，单位公司大楼一楼到五楼下水管道堵了，当时由我和一名管工师傅维修，可是那位师傅让我自己去通下水道。当时我想去就去吧，可是到那一看，整个楼道全是脏水，都是从卫生间流出来的，没办法，只好取一双拖鞋，光着脚穿着拖鞋就进去了，大便都往脚上顶撞。大约干了两个多小时，终于疏通开了。干完我也挺高兴，当时把自己视为一名修炼人对待，再苦再累没有任何怨言。如果没修炼前，我绝不会自己去干那么脏的活，只能辅助帮着干点，因为那不是我本工种的活，因为我是木工。在其他的工作中，我也是以一名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领导叫干啥就干啥，就是眼里有活。干活一般是两三个人一起去，有一个干就行了，其他人就不用干了。我每次跟同事一起干活，我都主动去干，大家都愿意跟我一起干活，领导也放心满意。有同事说，学了法轮功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其实我距离大法的要求差得很远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怎么做。师父说，某是一个辅导站站长到一个工厂去看练法轮大法的学员练得怎么样，那个厂的厂长亲自接见他们，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，早来晚走，兢兢业业地干活，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，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。他们这样一做，把整个厂的精神面貌全部带起来了，厂子经济效益也好了。 李洪志师父著作《转法轮》。师父在书中就已经告诉我们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在当今世上物欲横流、一切向前看的形势下，怎样以自身修炼状态证实大法、救度众生。在常人社会中，如果不按照修炼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就起不到证实法的作用，那也谈不上救度众生了。所以干好常人社会的工作是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，并不是我们想得到什么好处。相反，那正是修炼人要放下的执着心。二，在迫害中证实大法。1999年7月20日迫害后，在中国大陆那种红色恐怖的环境下修炼，真是对每一位修炼人的严酷考验。师父说，修炼就是难，难在无论天塌地陷、邪恶疯狂迫害、生死攸关时，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。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。李洪志师父著作《精进要旨二路》。迫害后，各种干扰迫害都表现出来了，单位各阶层的人用各种威胁手段，什么开除公职了、影响子女、拘留、劳教、判刑等等。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当中，我被非法劳教两次，共四年，四次被非法拘留，共180多天，单位停止工作，停薪四个月。对我的身体迫害包括杀绳、电棍电击、打嘴巴子、热水烫、用蜡油烫、棍棒打、坐铁椅子、体罚、坐小板凳、皮带抽、奴工迫害等。我的牙被打活动两颗，后来两颗牙都掉了。2004年，我已在劳教所被迫害两年多，当时迫害出尿道结石，劳教所怕花钱，叫家人以保外就医的形式把我接回家。回家后，通过学法练功，否定迫害，身体很快恢复。我想，我得回单位正常上班，我就逐级找。最开始找的是组干科科长，当时是他欺骗绑架我的。他说，因为没有解除劳教，还不是本市的人，不能上班。当时也有同修说，前几位回来的同修，即使上班的，也只给最低生活费，不给开全工资。当时我想，只要讲清真相，相信师父，一切听师父安排，别的什么也不想。从我们单位到局大楼办公室，只要是开门的，我就进屋讲我被迫害的经历，大部分人能理解，也能听真相，但有时也有把握不好的时候。记得到纪委书记办公室的时候，他说了几句对大法不好的认识，我没守住心性，跟他大声争辩起来。当时他就说，你是来找工作还是跟我吵架？我马上意识到不对了，我赶紧把紧张的气氛缓解下来，我意识到这也是修炼提高的大好机会。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提高心性，在各种不公正的对待中怎么守住心性，讲清真相，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。一天，到局长办公室，把我被迫害的真相讲给他听，他静静地听完，最后他问我，法轮功怎么练？我给他演示了五套功法。有一天，组干科长说让我写一个困难申请。回来后，我就想怎么写。第二天，遇到同修说起这事，他说，写迫害呀。是呀，就写迫害。我就把对我个人的迫害和给家庭与亲人带来的伤害写了一封信。同修帮助整理后，我就交给公司了。一周后，我到公司继续找上班的事，经理说，写的信他看了，写的挺感人，他把书记也叫去说，跟局组干科商量怎么办。当时对方就说，局长的意思叫上班。就这样，我堂堂正正上班去了。在协党17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，我在单位就是堂堂正正的讲真相，上至经理，下至同事，有机会我就讲真相， 跟我在一起工作时间长的同事基本上都三退了，公司领导大部分也三退了，现在基本上是我有时间就找他们讲真相。迫害初期讨厌他们轮番找我，现在希望他们找我，好能单独进一步讲清真相。现在单位不论是领导还是同事，一见面就与我说几句，精神挺好，身体健康。领导一见面就说工作干得好，其实我现在也没干什么主要的工作，都是一些辅助的事情，这我也非常的清楚，就是必须时刻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世人就认可你就是个好人，他们才认可你是通过修炼大法才变好的，世人才能认同大法，才能被大法救度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三，学好法是救度众生的根本保障。师父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不能在学法上放松，这是最大的问题，根本问题。李洪志师父著作，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。前几年，我学法时也犯困，发正念时倒掌，思想静不下来，想别的事情。第二次被非法劳教回家后，我就开始大量学法发正念。当时正赶上拆迁，暂时在单位一间旧平房居住，虽然条件差苦一点，但那正是要去的执着。每天早起3:50晨练，6点发完正念就开始学一讲转法轮，吃完早点上班，下午6点发完正念，有时到学法点学法，回来后继续学法发正念，发完午夜12点正念才睡觉。从5月份到10月份都是这样过来的，有时也犯困，还有难耐的寂寞，通过大量学法坚定信心一定能闯过这一关，所以每天必须保证学法时间，集体学法和个人学法都是缺一不可的。如果几天之内学法少，马上就有干扰犯困发正念迷糊。在讲真相救众生中，如果学法跟不上就没有智慧。我现在是以打电话为主，通过打电话自己在修炼上心性也提高上来了，因为什么事情都能遇到。从吃苦上，夏天浑身湿透，冬天手冻得像针扎一样疼，还有骂人的，要举报的，遇到警察等等，各种各样的心性关，如果能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就能过去，否则就是退却。在打电话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方退了就高兴，没退就感到心里不舒服，特别是讲的对方都认可也明白真相，可是什么也没入过，就感觉白讲了。通过学法和与同修切磋，这些心都过去了，法理也明白了，现在打电话心里非常平静，与对方通电话，不管对方什么态度，只要他听就把真相告诉他。有一次打通电话后，对方是一名中年男子，他说，我也知道共产党不好很坏，但是为什么非得退出来呢？我就把基本真相讲给他。他又问了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，我给他解答后，他说，我明白了，我入过团队，你给我退了吧。对方明白真相后，从说话的语气上真是发自内心的感激。有一次坐公交车遇到一名小伙子，上车后坐在我身边，售票员问他到哪儿，他也不说话，就给1元钱，其实他到站应该2元。当时我就想讲真相，但不知他在哪站下车。过了一会儿，我问他哪里来的，他说是贵州来打工的。这时售票员问他怎么还不下车，他也不吱声。啊，这不是有缘人等着听真相吗？我问他上了几年学，他说不几年。我说，入过少先队吗？他说入过。我就讲为什么要退出少先队。 他说那就退了吧。这时车到了一个站点，他说我下车了，这不就是等着得救的吗？还有我的一名战友，三退后在饭店吃饭，他说今天以什么形式干杯呢？为庆祝退出团队干杯。也有讲很长时间才退的，有一位同学在县政府上班，我给他讲了3年才退出。当他同意退出时，我说给你起个化名，他说我得自己起一个好听的化名。虽然退得晚一点，可却是发自内心退出的。世人真的都是在等着得救，大法弟子不管以什么形式什么项目救度众生，首先都得学好法，心性提高上来，才能救度众生。师父在最近的经文提醒中讲，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，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，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。李洪志师父经文提醒，让我们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中共同精进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要修炼就要当上士，回忆当初得法时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春燕，明慧网2017年1月4日，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，修炼如初必成正果。趁着周末，我们一行四人去农村，和那里的几个同修进行了交流切磋，共同回忆当初得法的经历，找回当初得法时的感觉，在正法最后阶段再接再厉，勇猛精进，跟师父回家。一，要修就要做上士。 A 同修是一个77岁的老同修，是720之前得法的。他自己介绍说，我当时是一天3顿饭可以少吃，3顿酒不能少喝。当时村里有很多人学大法，自己的儿子也学，也向我弘法，说学了大法就不喝酒了。1997年腊月，我去走亲戚，我告诉亲戚说，今天中午你摆上酒，我俩喝，今生我再喝这最后一次酒。今天回去后，我就要去学法轮功了，从今天晚上开始不喝酒了。真的，从那天开始至今19年了，我没再喝一滴酒。但我看到转法轮中说，老子讲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，中士闻道若存若亡，下士闻道大孝之，不孝不足以为道。上士闻道，好不容易得正法了，今天不修更待何时？选自转法轮。我就和同修们说，我要做上士，要不就别修，修就要做上士。从我得法至今，除了被邪恶抓到看守所21天没学法练功之外，我每天学2讲转法轮，5套功法一步到位，从未间断。二，未能学法，痴学识字。B 同修是个女同修，今年61岁，也是1997年得法。她没上过学，不识字，连自己的名字和丈夫的名字也不认识。她说，那年秋后，丈夫拿回家师父的讲法磁带，丈夫听的时候，我也跟着听，听得比丈夫还用心，就觉得怎么讲得这么好，听完一盘还想听下一盘。有一天我一边做饭一边听，因为听得入迷，把锅烧糊了还不知道。我跟着丈夫学会了练功，看到丈夫和同修们集体学法轮流念书，我就急得不行，一个字也不认识，怎么办？我就手捧转法轮一直在看，丈夫和孩子都笑我不认识字还看书，我也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就是要看。有一天我想了一个办法，找来本子和笔，把转法轮第1讲第1段一个字一个字在本子上画，真的是画，我把每一个字都画上我自己造的读音符号，这符号既不是拼音也不是白字，有点像象形字，
别人看不懂，只有我自己能看懂。我就像吃了一样，不分日夜的画字，画了好几本子，40天，整整40天，我能把第一讲第一段念下来了。我就去参加集体学法，我说我先念，同修们就笑我，你不识字你还先念。我自己知道我会念第一段，然后我就信心百倍的，非常流畅的把第一段念下来了。同修们都啧啧称奇。就这样，我把第一段的字学会以后，师父就把下面的字都教给了我。在集体学法轮流朗读时，整个转法轮里，我只有少数的几个字不认识，后来就都认识了。我能读转法轮里认识的字，换到其他地方我还是不认识，现在基本在哪里我都认识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三，你怎么还叫他疼？ C 同修今年61岁，720之前得法，开始学法的时候她丈夫非常反对，认为学法练功耽误干农活。一个农村家庭妇女，有多少家里地里的活需要干呢？哪有闲工夫去干那个？她讲了她丈夫得法的经历。我得法以后就在我家里成立了练功点，那几天丈夫牙疼，疼得吃不了饭睡不了觉，看到我们学法练功他就生气。我也不管他生气不生气，就在我家学法练功。那天晚上练完功，同修们走了之后，我就去睡觉了。他因为牙疼睡不着，就自己坐在沙发上，学着我们练静功的样子，把腿盘上了，还是双盘呢。刚盘好腿，两个手一结印，就听到一个声音说，你怎么还叫他疼？刷一下就觉得那疼掉到沙发下面去了，牙瞬间不疼了。丈夫吃惊地呆坐在沙发上，回不过神来。第二天他就要和我一起学法练功，我很奇怪，他一直反对我学法练功，怎么一夜间就变了？他就跟我讲了前一天晚上的经历，从此丈夫走进了大法修炼。四，融在法中真幸福。地同修是这里面最年轻的，今年50岁。他说，我是1994年得法的，是我们这一片得法最早的。当年我得法后就觉得这法怎么这么好。记得有一次去县里的某企业参加法会，一到会场就听到在播放济世和普渡，那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音乐，听了就是想哭，自己奇怪怎么这么想哭啊，真想找个地方好好哭一场。现在知道是因为那音乐里有师父的慈悲，是师父在呼唤我们回家。亿万年的等待终于等到师父来，我们人的表面还不能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但是我们明白的那面，怎么能不感恩师父的浩荡佛恩呢？得法后也不断弘法，在我家成立了学法练功点，在我家学法练功的同修最多的时候有50-60人。我这人要干净，我每天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等同修们来学法练功，因为我觉得这也牵扯净师净法的问题，这么神圣的法我们就得用敬仰的态度去对待。在农村干农活出汗多，如果不严格要求，那么多人在一起学法就会有很大的汗臭味。师父在转法轮里也讲过这方面的法，一切干扰不能入定不能修炼的东西全视为严重的干扰，谁要吃了葱姜蒜味道非常大，如果谁吃了这些东西会产生强烈的很刺激的味道，影响打坐，影响人入定，严重的干扰人练功。选自转法轮。我对同修要求很严，谁做不到我就直接指出来让他下次做好。同修们开玩笑说，学大法还得多买几双袜子。虽然这样说，没有一个人有怨言，都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学法练功。那时候我们无论拿起哪一本师父的讲法，拿起一本书，不管长短一气学完，就是转法轮我们也是一气学完，经常是一夜学完转法轮，接着练五套功法。我那时候真是一时一刻也不想耽误学法，去地里除草， 我也把录音机别在腰上，一边锄地一边听法，汗流下来甩一甩头，把汗珠子甩在土里，一点也不觉得苦，不觉得累，只感到全身心的舒畅，那是整个人融进法里的一种幸福。三个小时很快过去了，我们还沉浸在当初得法时的回忆里。当我们告辞的时候，大家纷纷表示，这样的交流真好，找回了修炼如初的感觉。万古机缘，我们没有错过。在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有限的最后的时间里，我们怎么能懈怠了呢？师父说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选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们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越最后越精进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三》，越最后越精进。做好三件事，跟师父回家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